好，那我们接着，最后一堂课，不容易哦，你们能这样一直做5小时也不容易，佩服佩服。有时候脑筋要一直这样转也不容易，所以，不过我想这个，如果能抓到要领我觉得是功不唐捐，好，我们接着看，第13颂就是说，佛正觉所说，有说非无因堕尽烦恼缘，即破轮回相这里面你看。这里面我们看啊，他这里面解释，我们还是看那个藏文的一起来啊。尽烦恼比丘，生死已还灭，由始然正觉，何因未成说？所以这个讲法变成跟前面汉的本有点，你注意看包括藏二里面。尽烦恼比丘，若能脱苦海，为何释迦尊不说此道行呢？其实他这里面最主要的是讲说，有前有后，这个主要观念就是说，尤其是，地藏一里面的尽烦恼比丘，生死已还灭。若有始然后，就是我把它加一个有始然正觉你就把它加个后就知道了。变成他认为有个生，有个灭，有个开始，有个终点。那为什么佛不这么说嘞？对，变成我们是，这里面又要加一抉择了，你注意看我们是不是先生死后涅槃？这问题就跟前面一样是不是生死是我们开始修，然后到最后涅槃是不是终点？那是不是有前后关系？是不是有前后？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又分前后记？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在世俗上来讲，是不是有生死轮回的众生，然后才有解脱的圣果，对不对？这没错。但问题是错在哪里？他认为有生死，有涅槃，所以这样的认为有生死当断，有涅槃果可得，你说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正果圣人？那就不是了，是不是？他说：“何因未成说啊？尽烦恼比丘，若能脱苦海，为何释迦尊不说此道行？”因为这样这一段你会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嘛，是不是？如果以藏二这个讲说，尽烦恼比丘，若能脱苦海，为何释迦尊不说此道行？为什么不这么说？其实他背后应该像那个藏一里面讲啊。若你认为有生死还灭，那这中间有始有终，那这个为什么佛不这样说？但如果汉本的话，就变成若尽烦恼缘即破轮回相，那这个是正说，是不是正说就正面肯定？可是，在其他本里面，他说，如果你认为有前后。那这种破轮回的那个世尊没这么说，有没有感觉？因为在汉本里面他说若尽你看佛正觉所说有说会无因若尽烦恼缘即破轮回相，所以这个讲法让人家感觉是一种正向肯定，对不对？但其实就文上来讲。何因未成说？然后第二本里面不说此道行， 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说去错的，所以这种解释变成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可能就纯粹就这个文我们可能会解释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啊。好，那就是我们可能在解释上，若尽烦恼缘，即破轮回相，这句话可以被解释，其实也可以哦。但这个尽烦恼缘要真的尽烦恼缘，你如果所谓尽烦恼缘还是若生死涅槃两端有始有终，这不叫尽烦恼缘。所以如果你认为尽烦恼缘是有始有终，这个我不这么说。那如果你真正的尽烦恼缘是知无始可得，无终可得，这个对，所以解读就要不一样，解读不一样。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哦，这个要看下一个记啊，比较清楚。他说：“诸法皆定行，见有作有取，前后记云何从缘所安立啊？”那我们看藏一本，由始则决定为见所执持，诸缘起生法。云何有始终？所以这一个记是不是在回应前面的记中？是不是？这样我们比较清楚啊。你看，若有行必成，便知一切见啊，一切皆缘起，何有前后记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若有行必成，便知一切见，最好这个也连着念，这会比较好。就是说，当你认为能修能证。能断能修能证，这个有行是不是就成什么？成执着了。好，怎么执？如果修行是不是要有一个开头？那一个开头，这个开头的，请问，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这个生死。是个开头，那请问这个开头前面有没有因？那如果没有开头呢？那因，如果你看啊，没因不会成，有因，那它的前面因是什么？所以你要找一个开头，是不是会出一个问题？没一个因不能开头，有因它是第一因，那换句话就它不用因吗？开头，你知道什么叫开头吗？开头就是它第一个嘛。那第一个要不要有前面？如果前面还有，它是第二个，对不对？啊，如果第一个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就不用因哦。哇，这下麻烦了，这下，对不对？你看你怎么调？开头你说的啊，那开头不用因吗？开头啊，开头当然是没有前面的哦。无始劫，那你我们就喜欢在无始劫。那最开始是什么？最开始那个找不到。无始劫叫无明，无始无明，没个头。因为如果你掉入一个开头，是不是先安立他一个法，然后由前才有后，这样的东西在一切法义上，是不是又变成落入执着？有个开头会出什么问题？前面没有断见，开头有常见，是吧？有了之后还断，没了，因为中嘛，所以变成前面断见，后面断见，中间常见，那不都错？所以当我们认为有生死循环的时候，乃至生死循环，其实生死循环里面你根本无生无死，对不对？实质上是因缘生颠倒造作嘛。啊，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再开始去执着的啥，你一执着这个生跟死，是不是也继续生死？因为什么叫生死？愚痴叫生死啊。看不清楚真实生死真相，是不是就是生死因？好，再把生死跟涅槃放两端，那还不是一样在绕？一个是生跟死的两端，一个是生死跟涅槃两端，啊，不是两端，这两端都不是看到真实法性，那看不到真实法性才是真实轮回因，是吧？ 所以这里面衍生多少意义呢？所以我才讲说，净土的修持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他是看到两端，而且他知道其实苦即灭就是灭了，所以如何厌离娑婆是一个往生净土重要之量，是吧？因为五浊恶世这个执着才叫娑婆，这一份爱取有才叫娑婆。当我们用心去讨厌娑婆，爱转过来憎恨娑婆，然后爱净土。那为什么会爱？因为有我，所以所有的往生都希望把自己我养得快快乐乐的，偏偏这个养我的就是娑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修到老半天修不上去？因为他所有的求生净土都为了我啊，这个我一旦为了就叫娑婆，所以他看不到如何厌离。所以我最近一直讲说，很多人是厌外头，他应该是观五蕴皆空，看的是这一份行运，看的是这一份无止境的苦。虽然你不一定看得很彻底，但你要知道不是怨外面，因为为师不告诉你嘛，根生七世间是你的八识所限，你应该转他怎么去怨外面。所以念佛到最后不是讨厌外面，他如影随形的哦。你应该怨那一份贪嗔痴，你应该怨那一份，你应该看清楚生死轮回的苦，而且这苦在于愚痴无明。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更细的观察，才其实更容易成就往生之量。但现在把它用偏掉了，所以我们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比较抽象的，乃是不管怎么看就很少往自己不自在看，也没有看到求生净土里面是不是有一份对生命的爱着。偏偏这个爱取有才是生老死呢，这个关键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真正的下手处是远离这一份两端的执着。或者的话，你看他讲说你看，有始则决定，有个修行的开端跟结论，就决定什么为见所支持。诸缘起生拔，如何有始终？为什么从没有一个法开始？因为那个法不可得，怎么会有始？那为什么有始有终？因为妄想编出来。你看一个东西，我们执着有法才看到，因为执着有法，这个法是不是因为缘起的？是不是众缘生？众缘生会不会成住坏空，生住异灭？会不会？所以我们是在成住坏空生住异灭里面，因为执着法就执着生住异灭，因为生住异灭就执着有我有法，倒过来是不是这样？就是相互为因，我执着有法成就生住异灭的妄想，然后就用生住异灭再执着为法，这不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阿赖耶识跟七转是咚咚咚一直在那转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执着有的时候啊，那你一执着就背离的缘起，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有在楞严经不是一直跟他讲说，你现在所看到的十八界十二处五蕴，你如何安立？就发觉都没有实法去确定它，都是众缘生法，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个肯定的法，以你的认知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确证的实在存在，这楞严经说的。所以你一旦有啊，这下有以后什么问题都出来。所以我们要讲说， 如果要远离生住异灭的轮回生灭法，那就必须要从法的什么缘起义。所以法的缘起义，如果能观看生未成生如何灭，既无开头如何有终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这个生生灭灭的时候，就随着时间在流转了。这种时间，我不是想说时间是心不相应心法，它是用种种概念形成的一种时间概念呢、啊。所以时间概念非定常啊。那我为什么一样？因为大家约定成熟，大家已经被这个习惯性约定那个。其实每个人在时间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像你们听的人，就时间过得很慢；讲的人就会过得很快。哎，啊，当然要看你怎么讲。有时候你讲的过得很慢，哎，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看那个梵文本啊，就说，若说轮回有起始，无疑是即是邪见子，有没有意思？那个这个梵文本就比较清晰的嘛。你如果看那个汉文本，你就，当然汉文本也还可以。不过你如果这样懂了，你就要看了，就是说诸法决定行，见有作有取，就是说当你决定有这个法性的时候，你就开始掉入什么？掉入那个轮回了啊，就会在有无轮回。那其实有没有有无？因为有无不可得啊。那如果有生有灭有无？有无，那就是轮回相了，哎，因为要有才会无，要有无才会有，要有就懂，你怎么跳得出来？你要讲说，那有无端点在哪里？有无不可得，拿来端点跟终末，对不对？没有那个终末嘛，最有没有？好，所以他这里讲，若说轮回有起始，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讲轮回，对不对？所以修行是不是轮回如何？从怎么修，从生死到最后，所以轮回有起始的时候，那无疑是怎么样？是邪见子。那从因缘生的时候，如果比依因缘而生者，何有起始与终止？好，那我们现在讲十二缘起是怎么样？有没有开头？有，但有啦，因为不然我们怎么讲？佛不就是无明开头？但你要知道，当你了解缘起的时候，你又知道这个无明是为了引导你从无明。当所以我们讲说缘起初圣法门经，他不讲初圣嘛，就特别讲无明嘛。也就在缘起当中，无明它的意义特别大。但其实在我们轮回当中，无明在哪里？又没有一个独存的无明，是不是？无明就在我们的生死里头了。无始劫来，什么叫无明？生死其实就是无明才叫生死的啊，不然怎么叫生死？那你假设生死排后面，无明开头，问题抽开的生死，无明去哪里？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用这种，我们是在解释上安利无明行识名色六度处受爱求，但你要知道它的相依意义，而不要用机械化的无明行识就用来绕。那你变得无明为始，对不对？那生死为终吗？不是啊，那这样子完全就乱掉了。这叫什么叫轮回？所以心经里面讲，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它这个意义在这里啊。那我们接着看，所以说，如果你认为有其根始，基本上你已经落入这个执取，所以变成为见所执取，那变执一切见，乃至说见有作有取，都是在这里。好，那我们看十五，云何前已生，彼后互别转，故前后边际如是幻所见啊。好我们看藏一，先已生如何，后复哦，那个复改一下，后复变成灭，离前际后际去向如幻现哈、哦。藏二，云何前已生，彼后复变灭， 远离前后计，见情如幻化。见世间是不是如幻如化？好，看梵文本，若以先前已生者，后来如何后来又止息？离以前计以后计，世间显现如幻境。好，那我们讲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常讲吗？有没有生？有没有生？因为你讲灭哦，那就先讲生哦。那生有没有生？好，他说如果先前已生者，那为什么又止息？那你认为他实际生为何会灭？啊，会灭你说他是什么？他是原有为法。那基于为有为法的生，当然不是真实生哦。那不是真实生，如何后面有真实灭？你看一条线全部解决。懂吗？你如果说生了，那就是有嘛。那有就不会灭嘛。那会灭，请问这个有到底如何有？不然怎么会灭？是不是？那会灭的就是因缘生，或者它独自存在，不受因缘影响，它就独存了。我们比喻叫虚空，虚空怎么灭？当然虚空用世俗地又另外一个解释，但我们比喻了虚空不带一个因缘，它没办法灭。世间的东西才会，这些其他有为才会灭啊。当然虚空也是带设法相对那个。好，那我们讲那我们先姑且举世间法，虚空它会不会灭？因为它不是带世间的法器那个啊，所以别的会灭，它不会灭，是不是？好，那如果它是能灭呢，那表示它是有为。那说如果它是有为，那从来的生怎么叫真实生？叫做如幻化因缘和合生，就这样而已。所以他那如幻化的因缘生有没有真生？既然没真生，啊，如何有一个灭？所以幻化之生说幻化灭可以，但不能实生实灭。这不是一个思维逻辑一直下来的吗？是不是？好，那所以说离于这个前计与后计啊，世间显现如幻境啊。所以你看到的变化是怎么样？只是一个因缘生灭的变化，好。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你看它汉文本这也是可以的，因何前已生，后彼后互别转？那你如果了解它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转？所以它便不会真实生，所以它能生能灭的话，是因为什么？如幻化的。如幻化，所以既然生灭幻化，生死是不是幻化？知道生死幻化才叫做涅槃。所以所有修行就以这个为主，他就以这个为主，好吧？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光只是用一种很单纯的想法去看到说，哎呀，把生死如梦如幻啊，不是。佛法是这样，先给你一个答案，然后怎么样往这边去印证。所以先说出文的之见，然后要你用修去证实。那这个东西不是去，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先说？因为所以说出道理，让你知道你因为了解道理你才愿意修。那你一开始了解他的道理，那然后再开始依这个次第缘起修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佛法依现实而说，然后依这样而建立文思修的次第而证得。所以我们前面讲文思修不过是把真相给具体显现出来的过程而已，那就是这个过程哈。所以你他在讲说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在思维上啊，因为你也不用刻意啊，好，它就形成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习惯。因为 刚才我们讲，因为这个在其他不管是龙树菩萨其他的论啊，他基本上并不会离开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开展了不同的抉择面向，是让我们的知见清净，但其实他的法则是不是一样？因为同一缘起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其实我们这个解释可以用他在别的地方直接回答，这就不是你硬要套上去，因为他道理就这样。所以当你的知见成熟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文字上你会直接解读，乃至我们对世间的法的存在，我们也是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抉择，这样就慢慢不受这种表象的东西所迷惑，啊，是不是？好，我们看这个后面，啊，十六，云何幻可生？云何有所着？痴者于幻中，求幻而为实。有意思啊。何时幻象生？何时当成灭？知幻体不愚啊，不知幻偏爱。何时幻象生？这个障碍何时当成灭？啊，知幻非无明啊，离知幻则有无明。啊，所以你看，那我们现在是拿来看缘觉经，缘觉经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很多人把它讲说如来藏了，不是，它就是这个道理啊。知幻则离，离幻啊，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这个知幻即离啊，哎，就是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是应该是亦无见次，看就是这个差不多这样哈。就是你如果能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你最不做其他方便，为什么？因为只要知，那为什么无次第？知了就觉，知幻就觉，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跟圆觉经的道理一样？那是不是那个楞严经里面歇即菩提也同样道理啊？你看，所以我说这个道理本身是通的，但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意，那我们要去曲解它的话，那这种像圆觉经、楞严经里面开展的很多修行法门，就被你一口气就折在门外了。那如果你无知又跟着这样起哄，哇，这下你罪过可大了。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他最强调的是开悟在楞严。那现在都是学者弄到最后，清净不了了。但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你看他本来就会在一块。你看啊，他说，知幻啊，如果你看知幻非无明，离知幻则有啊，知幻体不愚，不知幻偏爱。所以他，你看他这个关键在哪里啊？何时幻象生？何时当成灭？这在什么时候叫生？什么时候叫做灭？生因何叫做生？灭因何叫做灭？如果知道生是这样的生，你就会知道生不可得；灭是这样灭，就知道灭不可得。如果知道这个如幻生灭，这叫做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其实佛法的关键也就在这个点上，他点出了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啊！啊，你看那梵文怎么说？若识所谓幻象生，若识所谓幻象灭，知是幻者不灭惑，不知是幻生爱可。所以你看，你再把它套入十二缘起，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所以这爱根据哪里？触受，是不是？那触受是本身什么？无名感应来的，所以它是如幻生灭的。可是你在那个触受的时候，你一执着，那个爱 就生。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要怎么样民相应处民相应受，就是以智慧般若观察这个处因何处，你看有没有道理，很有用。你这样对十二缘起是不是更清楚，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就是说明相应受明相应处的，就是说不要无明相应，是明相应，就在我处的时候我要观它，这个处是何时幻象生，何时当成灭，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既然知道它，我这个受是明相应受，我处是明相应处，所以我不会因为处而生颠倒受，有因为颠倒处受是不是生爱，那如果我知道它是如幻生灭的话，那我这个爱是不是就变了，我们观思念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意义就在此，是吧？哎，所以我们现在在建立的是一种缘起的一种知见嘛，我们从这里在看到它如何如何在这里生灭。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第一个我讲的就是观念先要成熟。在缘起法里面啊，就包括中论，我们最怕我们现在是不是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还在执着，是不是还在执着，是啊。但有一点，你不像之前那种理直气壮的执着了，你化解孩子可是有点心虚，因为我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在执什么，的确也爱，可是好像也找不到爱的理由。我们最怕的是在执着的时候偏偏我们的无明继续滋润它，这么一个滋润它让你跳都跳不开来。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先开始对于我们所执着的开始保持距离，这就闻思的功能。所以我们建立闻慧思慧，其实还不能跳开大的烦恼来，但却开始松动你对他的执着，尤其是当你开始了解，是不是开始松动你那种无明对这个执着的滋润，因为你愚痴一直肯定他，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滋润让你跳不开来，因为这个滋润不是外头滋润，是你给他滋润的，是不是？你一旦给他滋润，你怎么去舍掉他？好，那当我了解他，我开始了解他的虚假性的时候，我的修行是不是越来越怎么样自在？这个自在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自己的松脱，来自于你自己对他的松脱，因为他的来源主要的束缚是来自于你肯定他，而你是支取他。所以最根源的这个无明造作的不正思维啊，是你烦恼的一直展现出来的最大源头。既然它是源头这样，那我就从源头去转换，所以我就引导你见啊，就是这个闻慧思慧，这时候你那份对你虽然还在执着，但你那个滋润心的作意啊，是不是就少了？其实从这里你发觉，当你从根源上去改变你的观念，你会慢慢觉得修行不再那么难对治，因为什么？从根源松动，不是外面，外面的松动啊，境界改变你可能一下就回来，但如果从根源，所以修行里面有，我一直在讲说，比如说我们在念佛，有了念佛功夫啊，必须要靠很多感性来滋润，但感性的毕竟是生生灭灭，所以有时候感动一下就回头了。好，有一点你发觉，当你的念佛功夫啊，这个境界经常干扰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干扰都是你叫他来的，所以你如果要一一对付，你会手忙脚乱，应接不暇。那你如果知道的话，这一块 他再来你也不在乎啊。也就是说，当你有某个层次上认知的提升，属于这个层次底下的这些烦恼就不会再起来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一伙的，我知道他们是假的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造假的，所以这个公司的产品出来一概不买，我不用再一个一个去处理啊，因为我就这一块就没了。所以为什么要念死无常？假如念死无常的观念很深刻的时候，你发觉在世间留恋的心，因为它所有这些问题在生死无常里面都失去意义，所以一个深刻的念死无常会让你远离对世间爱着，有很大功能。因为我是从根源去否定这些价值，而不是一个一个去用心否定，不需要，我是直接拉到根源。所以当我照见无蕴皆空，哇，那就度一切苦厄，因为它是根源。所以当我们的知见不断在进步的时候，你的修行障碍会扫掉很快，我就不会左顾右盼啊，我不会什么，有时候丢到这个拿这个，有丢到这个拿这个，你会发觉我的烦恼怎么处理不了。所以很多人修行到最后就很烦躁，不修还好，怎么修得越苦恼？因为他没找到源头，因为他从你丢就舍，丢了就拿回来，丢了就拿回来。他在很多修行当中，其实他很多烦恼都是这个自己一直在把它找回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在知见上去松脱它。所以说，有些修行你不一定要看到你所谓的这个境界，当你越来越认识它的虚假的时候，其实你的清安、你的自在就从这里一分一分透出来。为什么？自我束缚少了，自我束缚少了。所以要不同这里学哈，那从知末里面弄，你会觉得你会有一种化觉，就是说我怎么修到那么久，没有办法感觉具体的进步。会哦。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是信心早就退了，只是他不敢说。他不敢说，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就是反正我修到现在我还看不到一个端头，就会很苦恼。是吧？啊，其实源头在这里啊。好，我们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幻知幻即离，那因此我们在讲说这个知幻是在这个幻生幻灭当中啊，幻生幻灭。所以你必须要，你今天要能知道知它幻，你必须要从它的生灭里面看它如幻，必须从他的生灭里面看他如幻。你不能只是用，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哎呀，一切都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么早就会念了，然后又怎么样？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给这个如梦幻泡影找理由。你如果不给他找理由，你只是一时感性还可以接受，现实当中你该吃的该用的都全部掉下去。你如果用实际理由看他真的是如梦幻泡影，这时候你的心才能调理啊，或者你那个如梦幻泡影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应用，对你的解脱帮助有限。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修行，一般来讲就是道理懂了，然后就缺少对现实的观察，纯粹满足于道理的推论。啊，道理推论完了，这不是我之前讲的那个包子观察，包子不可爱，包子如何如何如何？那因为他为什么不吃？因为刚吃饱，包子不可爱。等他饿了吃哪里？不会吃他观想，会吃这个。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第一个他讲包子不可爱，没给这个包子不可爱找理由。他的包子不可爱是自己硬把它弄出来的。如果这个包子不可爱是来自于对现实包子里面看到有虫长霉， 诶，我刚才看到它有东西在动哦，诶，我看到它黑黑绿绿的啊，包子不可爱，饿的时候找别的包子，不会找这个。那如果你这个包子里面只是一个包子，然后你用想它不可爱，到时饿了照吃，你没有给它一个实际的理由，你只是概念上说这个包子以后会坏掉，这个包子要再放几天以后会长霉，长霉以后可能会有虫，等会如何如何，完了，多少有用，因为尤其是刚吃饱，更不会想吃，那一饿了就拿来吃了。除非你真的看到，你能看到这种观想是一种连结到现实的。如果没有连结到现实，那个只是偶尔有用，在现实关键的时候，完全会依你最直接的感官去采用。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因为我们缺少给一个用一个事实做基础，我们得到的东西到最后，你那份空洞的概念无法抵挡你现实当中的直观，那是你的经验，那是你的生命，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你那种若有若无，只是纯粹概念的面对问题，力量其实很薄弱的。所以我才讲说，所有的修行观念养成之后，应该在现实当中淬炼，从现实当中去印证，这样你的烦恼才有能力降伏。应该这样，哎，我知道容易落入幻想，是吧？哎，很有意思啊、哦。嗯，好，所以他这个我们叫换本上，知是患者不灭惑，不知患啊，不知是患生可爱。哎，因此，刚才下课我们有一个居士就说，有人法师讲说，念佛的人什么都不用，那心经也不要懂，什么都不用去念。那什么都不用听或是怎么样，我说那你要不要听他的啊？如果都没用，你那个可必讲，你知道吧？那就好好念佛就好，为什么还要听你开示？那如果听你开示有用，听别人开示就没用，理由在哪里？同理可证，不是吗？啊，如果听别人没用，那听你的为什么有用？那说你为什么讲听别人的没用？如果别人是合理的话，为什么会没用？这不就是缘起法？好，那什么心经为什么没用？心经就是帮助你厌离的，不是吗？只是你不懂得心经的道理，或者心经就是帮助你更彻底的知道它如幻不究竟，是吧？是你不了解它的意义，才讲成不需要。其实它是最能帮助你彻底厌离的，因为照见五蕴皆空，执着五蕴是生苦之处，照见五蕴皆空才度一切苦。所以我们太把这个实相空义讲成空洞的玄谈，以至于真正的精神被你抹煞，不但抹煞，还叫人家不要。那不断他的根吗？那你这样，我说你想好好念，我就觉得这个很简单，好好念，你就念看看，你不要光空谈，你念看看，念到最后看你怎么样，是不是？好好念，你能厌离娑婆，我们都知道要厌离娑婆，问题是以你的知见能厌离多深？你不是用一种很肤浅的好坏对比去厌离你不要的，那你爱的你能厌离？你要不要一点技巧，有一点角度，你如何放下你自我的爱着？你能厌那个？你当然厌狗屎，我也厌狗屎啊，这个不用修哦，不用修，我早就厌离狗屎了。但我厌，我如何厌离我爱？更是我如何看到生命的不究竟？这个不是一般人你可以看的哦。所以你就这样念，你念出，那我跟你讲，那你如何念出升天跟往生净土如何差别？念佛也可以升天啊，凭什么念佛一定往生净土？你跟我讲中间因果差别在哪里？讲不出来。所以像现在这种，哎呀，我们也知道是好意的， 但这样的说法难免会令众生本，这个在清朝就一个大德就讲说，把这个净土法门讲的这样有点抽离现实，让什么上智者本来可以进取却说不用了，让下智者却不知道不足却就卡在那里，就出这种问题啊。凭感性就能吃，佛法有佛法的缘起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家也容易毁谤这个法门。你讲的人根本有点抽离现实了。好，我们再来。这个前记非后记，直见故不舍，自观性无性，如幻焰影像啊。你看藏义，诸法如阳焰，以自现见者，则不为前记后记见所损。好，这个要一起念，后面要一起念啊。因为有时候在记诵啊，本来有时候单一句单一句都会有一个完整意，但有时候记诵是要连着念。他说则不为前记，好，你如果断掉就会有点问题，叫不为前记后记见所损，就是不会，你这个你就不会掉入这种前后记的那个邪见里面而偏执掉了哈。你看那个藏二，身如阳焰幻，意若哈知其意。假如你知道前记或后记啊，事中则无然了、啊。你如果知道这个生灭是如此，如幻如化啊，所以。在讲生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安立生灭的义？可以啊，而且会用不同的生灭啊。所以我之前在讲课就说，这个生还是灭，妄水喝了为灭，妄空喝了为生，不是吗？这个杯子啊，你说是。你如果目标放在水，喝了水灭；如果目标放在空，喝了水空生。同时一灭一舍生，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生灭，生灭从哪个角度看？所以某一个法身是妄持法为说生，妄另外法叫灭。那我们现在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所执着的灭，那我讲说你会执着的东西是不是？那我所爱的灭对你是苦恼，那我们在某个意义上，你执着的少，是不是也就是你自在的提升？嗯，所以在世间法里面，是不是当我们在修行当中，有的人不断在追逐他所爱。但实际上这个反而是你让你轮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我们现在假如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人正苦恼，你应该怎么面对？像临终关怀啊，临终关怀有时候就针对什么？针对临终者，在西方就会尽量满他的愿啊，以前要爱爱不到的，就知道因为他要死了，所以那个他朝思暮想的就现前，跟他安慰，然后就满他的心，啊，他就放心，会吗？不一定哦，有的会，有的不会，啊，就是一路上追求都不到，临终他才现前，更后悔，怎么这时候才见到？我再把这惨了，这下，是不是？所以你说。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你执，就是跑到另外一端去，所以在某个意义上，你要看这个爱，这个，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在菩萨界里面，他要触恼他，因为他要出不善出啊。你因为我如果不在某个意义，我讲的，我如果不伤害你，会更加沉沦。那我们现在一般，所以在菩萨界里面会看到说，唉。看到这个人，你应该行于那种对治法、哦、你应该是让他苦而出不善处，菩萨应该勉力而为哦。当然这个要小心，免得你会造另外一个过失。但你如果知道，像比如说你的烂好人，明明应该给他警醒他警策他，却不做，菩萨犯戒的， 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爱让他沉沦，爱让他沉沦。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与因缘关系的话，你的对治方法会错，你会太容易用世间情去利益众生，所以你的利益反而有时候增加了众生的苦恼，反而会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